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大卫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接受神的启示、鉴察跟教导，不随从自己的情欲和冲动，让神来见证自己的正直，指正自己的缺失，就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下迈向完全。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真诚的认罪。我们思想真诚的认罪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9章1到14节。但以理书9章1到1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耶和华的心。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年，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一年，一生一世他已应许赐
中，他要更新。
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十四节，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十四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四节，但以理书九章十四节经文说道，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但以理书九章十四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但以理书九章十四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但以理书九章十四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真诚的认罪。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祷告，祷告的形式往往取决于我们当时的处境和需要。例如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正面对一个重大的危机，他急需为此向神祈祷。来到第六章，他要面对一个严峻的考验，要迫使他不认主。在第九章，我们看见他为他的同胞献上认罪的祷告，而且他并非以局外人的身份来为他们代求，而认同自己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以一个民族的整体来祈求神的赦罪。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检视他的祷告生活。在第三章，他跟三位朋友一同祷告，在第六章他独自向神祈祷，而第九章 则是一种认罪的代求和恒切的祷告。由此可见，戴里是一位祷告的勇士，他深信神本为善，因此便不住地向神呼求。戴里之所以发出这感人的认罪祷文，原来是他读了先知书之后有感而发，神的话语感动了他的心，催逼他向神祷告。我们的读经生活本该如此，神的话语应该激励我们向他祷告。催逼戴里祷告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渴求神的旨意得以成就。戴里从先知书的预言中发现，神预定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年数即将满了，因此他就赶紧祈求神按照他的旨意而行。当神计划或开始一项工作的时候，他总会将祷告的负担放在他儿女的心中，要他们不住为有关的计划祷告。我们借着这种奇妙的祷告，便可以与神同工，实现神的旨意。许多时候，信徒要经过一个真诚认罪和被神洁净的过程，才能清除一切障碍，让神的工作得以展开。此刻的戴以理便是为此祷告。这个道理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今天大多数教会都急需复兴，只有当神的百姓愿意花时间用神的话语省察自己，再以痛悔的心来到神面前，复兴才能开始。戴以理在这里为我们立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愿意认真反思并领悟当中的教训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真诚的认罪这个题目。圣经告诉我们，每一次真正的复兴都是从认罪开始。但礼书第九章被称为圣经中最伟大的认罪祷告之一。但礼的认罪有一个特点，他没有把王国归咎于巴比伦，而追溯到更深的根源，就是罪。他深深知道犹大真正毁灭的原因不是尼布甲尼撒，而是他们拜偶像。此时但礼已经80多岁了，是敬虔忠心的先知。他在祷告时先把自己放进罪人的行列，他说我们犯了罪。真正属神的人看见自己责任，但你的祷告不是情绪性的爆发，而是因为得知神的话。伟大的祷告往往源自于伟大的读经。但你是读经祷告的人，他殷勤地读神的话语，把神借着先知所说的存记在心，并且照着所读到所明白的向神恳切祈求。一个人将变成怎样的人，就决定于他怎样回应神。犹大王约西亚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他的心因为犹大人的背道非常痛苦，吩咐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他说，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约西亚意识到问题严重，他得到的答复就是神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他不是亲眼看见，因为他从律法书上听见神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就心里敬服，在神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神哭泣，因此神应允了他。当他在位的时候，灾祸 不会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认罪是与神站在同一边审判自己。真正的认罪不是要求神理解我们，而是承认神对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认罪祷告是我们对神对自己所认识所流露出来的表达，不是嘴唇的工作，而是心灵的工作。很多人承认自己犯罪，却不真正痛恨罪。法老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我有罪了。犹大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但他们都没有真正悔改。很多人害怕罪的后果，却不讨厌罪的本身。真正的悔改不是罪把我害惨了，而是罪是我得罪了我所爱的神，我得罪神了。真正悔改的人其实没有审判，仍然因为得罪神而心里忧伤，而不是只嘴唇认罪，心里却依然恋慕罪。神的公义既是审判的根据，也是赦免的根据。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不是忽略罪，而在基督里处理罪。真诚认罪会把人带到十字架前，因为只有基督能解决罪。但以理是代求者，而基督是终极的代求者，他在父里右边为我们祈求。属灵领袖最大的权柄不是讲台上的能力，而是认罪的能力。但以理书九章十三节，但以理说，这些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但以理承认他们没有求耶和华神的恩典，使自己回头离开罪孽，导致神照着所立的约使他们受苦。神的话是复兴的火种，认罪是为要离弃罪，恳求神的恩。认罪祷告不是企图改变神的心意，而是顺服神，参与神的旨意。真诚的认罪不只是承认自己有罪，而在神的话语光照下承认神是公义的，自己是有罪的，并且离弃罪恶，转向基督的怜悯，以致带来个人与教会真正的复兴。认罪起点不是罪，是神。但以理先看见神的伟大，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回顾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犯罪的第一步是离开神的话。但以理复兴的第一步却是得知神的话，回到神的旨意和计划里。如何相信神，就决定我们活出怎样的生命。亚当悖约，不忠于神，离开神的计划，反映出罪的根源是人想取代神，悔改则是让神重新坐回宝座。亚当犯罪以后就拼命躲避神，但以理知罪以后就积极寻求神。亚当推卸责任，但以理则是承担自己的责任。亚当怀疑神的良善，但以理却称颂神的公义。亚当失去伊甸园，但以理却确信余生的百姓会照神的应许归回耶路撒冷。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一节，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但以理读到这段话，明白犹大人被掳是神所命定的，不是加勒底人有多么厉害，而是神在管教他的百姓，是他们得罪神，于是他就进食，披麻蒙灰，恳切祷告。神的话像镜子，我们越亲近神的话， 就越看见自己的污秽。父亲从哪里开始呢？就从神的话照亮自己的心开始。但你认罪的时候把自己包括进去，他说我们犯罪作孽，我们行恶叛逆，我们偏离你的诫命，我们没有听从先知，我们，他不是说他们。认罪最大的拦阻就是自以为意。一个自意的法利赛人在圣殿里向神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旁边一个垂着胸头都不敢抬起来的税吏则祷告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在公义的神面前恳求怜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亚当犯罪先是躲避神，神来找他问他，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就怪女人，怪把女人赐给他与他同居的神。亚当质疑神不公义，但但以理承认神的公义。但以理说，主啊，你是公义的。又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亚当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亚当做的第一件事是遮盖自己，这是人历史上的第一个自救计划，也是人历史的第一件宗教行为，就是遮掩过犯。所罗门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你说如果亚当没有推卸责任，那他该怎么做呢？他应该像但以理这样奔向神，直接向神承认，神啊，是我犯了罪，是我违背了你的命令，吃了那树上的果子。没有解释，没有借口，没有怪别人，只仰望神的怜悯。亚当本来应该保护夏娃，在夏娃受诱惑的时候纠正他，抵挡蛇，但他什么也没做，他严重失职，而且最后自己也吃了。亚当做不到的事，但以理做到了，他是大蒙眷爱的人。以西结书十四章两次提到挪亚、但以理跟约伯这三位义人。但以理承认神行事无不公义，他祈求神的恩，仰望神的大怜悯，在神的智慧和主权中谦卑自己。今天我们听见神的话，自觉有罪，就当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在神的真理面前愿意回转，在神的管教中学习顺服，并在神的怜悯里重新得着盼望。真正的认罪不是停留在羞愧里，而借着悔改回到神面前，不是停留在审判里，而进入神所预备的恢复和复兴当中。真正的认罪祷告不只是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的败坏，不只是为罪的后果忧伤，更是为得罪神本身感到忧伤。不只是回头离开罪，更是重新回到神面前。但愿我们效法但以理，谦卑自己，迎向真正的复兴。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我愿单属你。
Yeah.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我们对比了创世纪第三章和但以理书第九章，看见你给罪人的出路。愿你用水界的道洗净你的教会，复兴你的百姓。求主给我们信心勇气面对自己的罪。你看重忧伤痛悔的心，你常做父所喜悦的事，帮助我们不因为闭口不认罪与你之间有任何黑云阴影。有人说，人心的伟大在于知道自己的可悲，认罪的能力是你所赐的。愿你一步一步把我们带进你的旨意里，使我们一天一天更成熟，更完全像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是我牧者，我必